OK， 弟兄姐妹早安。好，我们来看这一章，撒母耳记上24章。这一章有一个其实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背景。我今天安插了一张图画，在我的这个 iPad 的信息的里面啊。当然，这个图画在这里我们没有把它秀出来，但是我不晓得上网可能可以放上去，因为今天这一段经文所形容的背景，是在隐基底的旷野，大卫从昨天那一章最后已经讲到他逃到这个隐基底的旷野。那隐基底这个地方，我们过去去以色列的时候都去过了好几趟了，去了好几回，但是我们去的时间都刚好都是碰到秋天或者冬天的这个季节。那隐基底那个地方有一个瀑布，可是因为我们是秋天或者冬天，水已经没有那么多，所以是我们可以进到那个瀑布底下，水不会很大，小小，就是那个水大概只是到膝盖这样而已的一个地方。但是我看到有一些是如果发生在春天啊夏天啊，那个水是很高的就是瀑布也很大的。那这个有一个水有瀑布，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地方。但是毕竟虽然当圣经里头形容说大卫逃到森林，逃到隐基底的旷野，谈到隐基底的这个地方的这些山洞，其实这个地方的所谓的森林树林，其实跟我们在所谓的热带的雨林的树林完全不一样的树林对我们的概念就是那一种，你一看过去你根本只是看到树，你看不到树的后面的树面的后面。可是在以色列的所谓的这些树林，其实还是稀稀落落的还不是说非常茂盛的而且当中很多这些的旷野石头地。可是那个地方有一个特色，就是它很多山洞，就特别是当我们从隐基底这个入口这样一走进去的时候，右边一看过去，一整片的那些好像山石山洞，那么当中就有一些树。可是这个山洞的背后其实就是死海就是它是在犹大旷野的这个地方的，算是以耶路撒冷的南部的这个地点。那当时大卫很多的活动都是在犹大旷野的这个地段，所以当他来到这个隐基底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当中你说躲进树林，其实躲进树林也不好躲，因为树坦白说也不算多。可是躲进山洞那就不好找，因为那边很多山洞，很多那些磐石。所以今天圣经形容说这些什么很多野羊在那个地方，是那边很容易看到那种野山羊，那么也容易看到一些的小动物圣经里头形容沙番呢就是在那些地方都可以看得到那就是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其实当我们单单读这段圣经，我们就会已经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图画因为今天的经文很有画面就是当我们一路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其实整个事件就让我们一目了然，可以看到整个事情的发展，整个事情的发生所以今天对这整个事件，我想我们我简单的就恢复一下重复一下，就是你会看到神有一个美好的一个计划。虽然大卫已经被膏要预备做王，可是时候还没到，所以当时还是在扫罗的这个政权底下。可是扫罗因为嫉妒而要追杀大卫，所以一路的追，而且这次是派了这种3000精兵来追。结果你会看到神就是有一个美好的一个计划，大卫一路倚靠一路倚靠，所以竟然可以追到好多山洞的当中的其中一个山洞的那一个时间点那一个时刻，忽然之间虽然圣经没有这样讲，但是怎么扫罗会在这种出兵要来打战的这样的情况底下，忽然间说要上厕所这很显然当下忽然间觉得肚子不舒服，哇，很辛苦很痛不能忍了，赶快哪里有地方那边有一个山洞那边很多山洞都是蛮大的就走进去。那特别是当一走进那个山洞的时候，真的没有料到 原来大卫跟跟随他的人，那跟随他的人从上一章我们知道，哦，已经从原本的400人到后来600人了，所以600人跟随大卫的原来都躲在那个山洞里面，哦，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山洞有多大而且有多深，所以他们是躲在更深的地方。那扫罗进到里面，啊，在方便的时候没想到，哦，竟然大卫他们都在后边。那在这个情节当中，我们看到其实整个事件的发展可以说是高潮迭起，或者是如果把它拍成电影啊，或者用一个舞台剧来表达的话，哇，这一幕应该是很精彩，哦，就来到这个阶段，那是似乎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时刻。那真的最终我们看到也真的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时刻。所以当我看影基里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讲当我们今年底也会再去啊，去也会再去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很显然过去我们去对这个地方有不同的理解，但是今天当我们看了这段经文再去，我相信这个地方的意义就更加不同。所以我今天看这一章的时候，我把这一章的题目定为一个化解仇恨的恩膏，就是在隐基底这个地方，在这一章经文，在这个事件，你看到一份化解仇恨的一份的恩膏，我想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会看到其实都关乎生命，我们读不只是为了要增加知识，为了要知道哦发生过什么事，我们读的目的是既然在这个经文当中给我们看到这一件事，那这件事是合乎神心意，而且也是属神的生命所表彰所表达出来的，那这个是不是也是今天当我们读这章的时候成为我们的一个目标。好，那我们再进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从三个点来看。第一叫做将心比心。 OK， 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大卫的这个扫罗的心是怎么样的一颗心，很明显的他是一个恶人的心，恶心的作为是什么？赶尽杀绝。所以当一个人的心不是被神引导而是被恶者引导的时候，他里头的那种的仇恨是越来越强越来越深，所以他有一种赶尽杀绝的这样的一种的行动。从第二节到第三节那一段，你会看到说扫罗就从以色列中挑选3000精兵。那挑选3000精兵，哇，这句话是什么？精兵已经不得了，而且是挑选了这3000个精兵，那今天要去做什么呢？不是要去打战，不是要去攻打仇敌，要攻打非利士人，要去攻打亚玛利人，或者是要去跟谁作战。所以你要派出国家里头最精英的飞虎队哈，就是来做来打战。所以意味着什么？每一个精兵就好像一个特务这样子我们看那些James Bond 的那些哇，你知道一个就已经很厉害了，3000个，就是他每一个都能够怎么讲呢？就是要去找的话，你要躲到哪里去我们常常看到那些特务的电影，特务都很厉害嘛，就是一个人呢，你无论躲到哪里，我都有办法把你找出来这个就是一个好像特务。那精兵就是看起来他好像就找了3000个这样的精兵，就是说无论怎么样子，你躲到天涯海角，我都要把你揪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的里头的一种的心的思想。你会看到一种恶心是要赶尽杀绝，毫无放过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是大卫这个是扫罗的心要做的。那这个心为什么会这样做？很显然就是因为给魔鬼留地步。所以当一给魔鬼留地步的时候，其实里头的酝酿就会越来越恶。所以这个是第一。那我们说将心比心，我们对比大卫的心，大卫的心是什么心？是善心，善心人之意境。所以这里两颗心，一个是恶心赶尽杀绝，第二是善心人之意境。那因为我们看到大卫在整个表现的过程当中我想这段经文的事件我们都已经很清楚有一个概念。那首先我们看到大卫的善心怎么显出来呢？第一，他不杀扫罗。因为有时候当一个人会杀另外一个人，是因为当那个人要来杀你的时候，而你反击的情况杀了他，这个在法律上 就你是一种自卫，所以你不是谋杀，你是自卫。所以对大卫来说，大卫他没有谋杀，他很容易的就自卫。所谓的自卫就是因为你是要来杀我的，所以我要抵挡你。所以这个就是说，对大卫来说，大卫不杀扫罗是因为他尊重，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这个显明了什么？他对权柄者的态度啊，就算对方真的无理，对方是作恶，对方是非常有攻击性的，可是这不代表说那我就以牙还牙，他做初一我就做十五啊，他怎么样待我我就怎么待他，是因为他作恶在先，那我就只是回弹而已，我没有作恶，我只是反应你作恶在我身上啊，你一反弹的时候其实你会受伤的啊，就是。可是你看大卫连这个都没有，所以你看到这是大卫的心，他那颗善良的心，那颗属神的心就在这其中显明出来。第二，当他割下扫罗的这个外袍的衣襟的这件事情，在表示什么？在表示我可以要你的命啊，你的命其实就在我的手中，可是我没有这样做，我饶你一命。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你会看到大卫另外一种的表达是什么？他的善心表现在得饶人处且饶人。很多东西是套一句世俗的话叫做风水轮流转。有时候就是你不要以为说我今天站在弱势，可是人生走着，哪一天你遇到困难，你需要我的帮助。所以很常我们就会人很自然就会，好，我弱势的时候我就卑微，当我站在一个好的机会的时候，哎，我就想要报复。那我就看到当谈到一些特别在兵营的受训啊等等啊，很常人的表达跟表现是那种，哇，我过去怎么样被欺压，所以今天我做了这个上级，我要用同样的方法来制服别人。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一种人心啊，人性啊。昨天孩子跟我讲一段话，他说上级有时候会下达命令，他说你跑到那个墙壁去啊，你问那个墙壁你需要做伏地挺身啊，伏地挺身几次。哇，他们怎么样去到那边回来，长官说墙壁怎么说，墙壁没说，墙壁没说，那你再去问啊。但有一些人回来就说，哦，墙壁说啊，做十下，墙壁会说话，你在跟我搞什么？你会看，好像那种很无理。他说，为什么他们会玩这种游戏？因为他们以前被别人玩过，这种游戏继续在玩。所以我就看到很多时候人性哦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可是我们看到大卫的生命，他却是得饶人处且饶人，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生命的表达。那我们继续再看同样这一段经文。下面看到说，当他做了这件事之后，就割了对方的一个割了扫罗的衣襟之后，他的忽然间他心中产生的一个感觉是不敬的哦，他就里头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不敬的一个感觉。我们就看到第五节说，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哦，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为什么会产生自责？因为这个自责就觉得说，哎，我好像对我的上位者很不敬，哎，我竟然割了他的衣袍。虽然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看见他不是割了他的头，他是割了他的衣服。对比之下，我就是不能伤害他，我要放过他。可是他当时做了这样的一个行动之后，他里头产生了一种的自责，可见他的善心是何等的高尚，他高尚到一个地步。连做了这一点点的东西的时候，这只是一点的反击，就是说你要杀我，我挡你。如果大卫是很有力了，他一挡的时候，对方哇手麻掉，哇原来你这么有力。当下他都感觉，哎，抱歉抱歉，对不起，我没有伤到你。这种感觉，你看连一点反击，他都很有感觉，所以这在显示大卫的一个美好的生命。真的有时候，对比这一点的时候，我会感觉我们真的在听进神的这个事情上还有一段要继续提升的一个距离。 很常如果我们对一个作恶的人啊，我们可以产生一点点让他觉得被教训，我们的感觉大概不会是不敬，我们反而是觉得很爽啊！你看，你有没有学到功课啊？你知道滋味了吧？就是那种的幸灾乐祸，恐怕很自然的会在我们的当中。但是我觉得大卫在这个事情上，真的显出他的美好的灵性。那么在这一段经文，同样我们也看到，这几百个跟随者，他们可不是一样的看法，他们认为说，制服仇敌。抵挡对方甚至把他杀了，这都是理所当然。可是我们看到大卫的一个表现跟表达，就是第七节，大卫用话拦住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杀害扫罗。那你看到大卫原来他过程当中，他不是静静的，好吧，你们要做你们做吧，那不关我的事，是你们做的，不是，大卫是拦阻他们啊，就是用话语拦阻他们。那这个事情我不晓得是怎么发生，因为在那个洞里面，但是很显然那个洞应该很大，或者是到一个地步，那边可能也很多那种什么昆虫声啊什么之类的，所以也还不容易被觉察到。所以就是，可是大卫就圣经就记载，大卫就是拦阻了那帮人的一个作恶。所以你会看到，原来一个领袖不只是你自己不作恶，你还要影响你的跟随者，你一样的在灵性上，在标准上是要跟随有同样的一个标准。所以这个是第一，我们看到这一段将心比心。第二，我们看到一心求和，从第八节到第十五节，这里看到一心求和。那第一，首先在第八节那边看到是认定主人，所以当大卫从洞里出来之后，他第一个反应是说：“扫罗，你给我站住啊！”不是的，他是我主，我主，哇！就是他认定扫罗本来就是他的主，就是他的主人，所以这一份的认定，你会看到这再一次的显明哦，他的生命里面的一种的不变的素质。他一跟从了这个主人，他认定这个主人，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他这样子的认定。所以而且看到什么？大卫扫罗一转过头，大卫就屈身俯伏在地下拜。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是一个当年的一种的礼仪，就是说虽然扫罗险一些就成为他的刀下的一个敌人，可是当下一回过头的时候，大卫俯伏就尊他为王的这样的一个的行动跟下拜，你会看见第一他认定主人，第二第九节第十节他表明清白。 OK， 这个是一个说话的机会，以前没机会说话，因为以前扫罗就是很疯狂，而且是根本就是有他讲没你讲。可是当下你想象扫罗的反应是什么？吓得半死，怎么我从这个洞里面大解出来，随后大卫跟在后面出来，所以他吓到半死。可是当下当他还说不回不过神来，还说不出话的时候，大卫就有权在那里说话，表明了他为什么要听信别人的话，说大卫想要谋害你呢？那今天你亲眼看到在洞中神是把你交在我的手里，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说我不敢伸手杀害我的主，因为你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当下当他这么一表明的时候，其实过去他可能听不进，可是当下这一刻他听得清清楚楚。那第三就是十一节到十二节，他表明什么？我绝无叛变。这时候他更深一层的一个身份，他认他为主，这个是他是王，他是跟随他，他是他的仆人。可是这一下他说我父啊，真的，因为他是他的岳父嘛，就是当下他就进到一个更深的一个境界，我父啊，你看看你的外袍的衣襟在我手中，我割下你的衣襟，我没有杀你，你由此可以知道我没有恶意要背叛你。你虽然取我的性取我的命，我却没有得罪你。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断定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所以当下当他一再的表明的时候，表示他绝无背叛。那再加上第四样，从十三节到十五节这边叫做 谦卑求饶啊。你看他说古人有句俗语说，恶事出于恶人，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以色列王出来寻找谁呢？追赶谁呢？不过追赶一条死狗。他多么谦卑，把自己形容为我只不过一条死狗，而且是什么？是一个叫什么鸽蚤 OK， 鸽蚤就是 flea， 跳蚤啊。我只不过一只跳蚤，就是那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断定是非，并且鉴察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你会看到他一再的强调，一再的声明，我的生命，我的卑微，我算什么，请你饶恕我。其实当下大卫真的神为他预备了一个最高的一个平台，就是这个要杀害你的人，就好像你已经拿着一把刀放在他的颈项上。可是在这个光景底下，大卫却是非常谦卑的，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父，你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不过是一条狗，而且是死狗，我不过是跳蚤而已。今天神在我们当中做一个审判，做一个断定，求你为我伸冤，求你饶恕我，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那这一个事情真的我们看到，在这一件事，当我们说这一章里头看到几个心的时候，是第一是将心比心，第二这里是一心求和。就因为在这个地方就看到大卫所做的每一样事情，其实从他的生命里面做出来。昨天我们看那一章的时候，你会看到去面对敌人要打仗，所以大卫是一步一步的寻求，一步一步的祷告，走了一步，神啊，这样做对吗？再走一步的时候，神啊，那接下来又怎样呢？你看我一步一步求饶。可是在这里你没有看到大卫有在寻求说，神啊，你现在把扫罗交在我的手中，我杀他不杀他， OK， 神啊，我现在出来了，我要怎么样跟他讲？你看很多东西，诶，大卫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却不是一步一步的来寻求神？可是大卫却是活出他的生命。什么生命？属神的生命。属神的生命已经在他里面，属神的生命是有爱，属神的生命里头有饶恕，属神的生命里头有良善，这个已经是在他的里面的。所以你看大卫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吻合。当我们今年一直在强调讲生命，讲生命，今天教会我们神看重的是人的生命，只有你生命对了，你才有可能把事情做对，你的事情才可能变对，你的环境，你的周遭才有可能变好。如果你的生命是恶的，或者说有问题的，其实你所做的事情，你所面对的事情，你都发现很难，一直都突破不到。所以生命很重要。所以在今年初的时候，我今天就有一个感动，我们在小组的当中，每一个月我们会背一节的圣经。那在今年初一月的时候，我们就背了罗马书12章18节，就是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所以从今年初的时候，我们面对一些的所谓的纷争也好，分裂也好，但是神却给我们看到，若是能行，若是能行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你做你应当做的，对方愿不愿意，那当然是对方的回应。所以就像这里，大卫做了他能够做的，那扫罗愿不愿意和好，那个当然还是扫罗的一个回应跟决定。所以我就看到大卫的这个生命来到这个时刻，仿佛就在显出罗马书12章18节所说的，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所以你看到大卫一心求和，他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个行动都是求和的，都是认定主人，表明清白，绝无背叛，谦卑的求饶恕。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是大卫的心，这是大卫的生命。所以当你的生命是一个在真理里头的，其实你不用寻求神，神说，神啊，诶，我到底爱我关心他可以吗？神啊，我到底应不应该传福音？神啊，到底我应不应该做一个良善的人？这些东西你不用问，因为这是属神的生命的一个部分，我们就是很自然的要这样来做。这个是我们看到大卫的生命。那第三段就是从16节一直到22节最后那边，我们看到一个另外一种心是什么？心受感动，或者感动的心，就是看到人的心真的被感动了。扫罗再怎么 恶心，再怎么硬心，再怎么被仇敌啊来掳掠，可是当下面对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的场面，哦，在隐基底所发生的这一个很大的这个场面，所大的这个事件，所以说是整个逃亡事件当中来到一个高峰，啊，来到一个非常高潮的一个时刻，就是当下人的心真的都受感动了。所以当大卫说完这番话，十六节，扫罗说：“我儿大卫啊，这是你的声音吗？”哇，他差不多有一点，因为从黑暗中出来啊，还没有看清楚，还没有看清楚，真的是我儿大卫吗？就是那一种的感触，然后放声大哭。哇，我想这一次他真的是真情流露了。过去整个心已经刚硬了，整个心已经被蒙蔽了，整个心已经麻木了，已经死了。可是当下在这个事件里头，他的心好像苏醒过来。结果对大卫说，他就说了公义的话了。真的，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好，你今日明显以善待我，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你却没有杀我。人若遇见仇敌，岂肯放他平安 无事的去呢？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那当中我们就看到他继续说，我知道你必要做王，以色列的国必建立在你手里。现在你要只做耶和华向我起誓，不剪除我的后裔，在我父家不灭我的名。那这个是当下一个非常真实的、真我的、真情的流露出来了。所以就看到他的心真的受感动。所以在这一幕里面，我们看到大卫的饶命，大卫怎么样不计前嫌，他怎么样忠心耿耿，在这个时刻就看到完全为扫罗铺路，他为扫罗铺路。其实扫罗蛮难下台的，从一个角度来说他是很尴尬的，可是他完全为他铺路，好让他可以美美的在这件事情上下台，就是我真的是要跟你和好。所以扫罗也真的是被感动了，所以他里头也充满了感恩，他也很感慨，所以他心中也说了一些，知道他会做王，但是甚至他也讲，当你做王的时候，请你放过我们。所以你会看到当下就是一个真心的一个的对待。所以在这里我们总结这一章，就看到这是一个义人的结局是美好的，哦，属神的美善的心能够坚持到底。所以大卫不做恶事，所以在这些事情上他就本着神的心那一颗美善在他的里面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子的活出来。结果我们就看见这样的一个至圣才是一个更完美的至圣。你把仇敌杀了，是啊，固然也是至圣，可是如果你能够把仇敌转化了，这个圣是不是更美？好，今天我们抵挡一个人，抵挡到一个地步，哇，你真的作恶，你真的死不悔改，好了，我跟你划清界限，然后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当然这是好。可是如果能够得回仇敌，那其实更美。很显然在这件事情上大卫真的做到了。所以我就看说在隐基底这个地方有一份和好修复的一份的恩膏，求圣灵帮助我们。我觉得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求神给我们这个恩典。我也不晓得今天我们的仇敌是所谓的跟我们不和的，是我们的家人吗？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吗？是我们的同事吗？是我们的亲戚左邻右舍吗？但是神既然给我们这一份的恩膏，这份恩膏的关键在于我们自己的生命要做对。当我们自己的生命做对的时候，到的时候神会出手。那所以求圣灵帮助我们啊！我们虽然现在还没有去到隐基底哦，我们今年十二月会去，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同样的在今天晨祷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觉得这一份恩膏是神定义要给他的教会，要给我们所有的在网上晨祷的弟兄姐妹也好。我相信有好一些人，你正在面对一些生命当中的窘境困境，就像大卫的经历这样子。可是岂不是神的同在要帮助我们带来转化吗？求圣灵帮助我们。好，我分享到这里。好，给师母也有一些分享。
大家早。 这阵子我们在心灵崇拜在讲一个系列叫叫什么一路爱到底哦，其实是讲到怎么样建立健康的关系不只是夫妻，很多种的关系。那我觉得上个礼拜我们谈到一个关键就是当我们关系碰到困难的时候，僵持或是走不下去的时候，其实人很常是选择自然反应。自然反应通常就是带出蛮负面的情绪因为让自然来反应嘛。那人遇到挫败的时候，受攻击的时候，自然反应就是血气。但是神要帮助我们的就是要用对的回应那我觉得今天这一章里面我也看到大卫他其实也是人，他也会有自然反应，特别他跟随他的人会替他打抱不平，会告诉会怂恿他，哎，你的机会来了，现在可以做什么了但是大卫真的跌了一跤，真的用了自然反应来做事，但是很快他后悔了，他自责了，所以他就很快改变，选择对的回应。所以我觉得神许可我们失败了，软弱了，但是要我们做对。所以今天从这一小段里面我看到的是大卫认定扫罗是神所拣选，所以其实背后就是他遵从神他认定神，所以他选择不犯罪，这是他的一个对的回应。那第二呢，他也是敬畏神，所以他要做对的事。所以今天我自己回想正如我上礼拜在分享这个一路爱到底的信息的时候，神也真的给我很大的鼓励和提醒我也很不完全也因为我的性格和处事，可能很多人不能接受太直率的坦白，所以很容易受伤但是我感谢神，在我的这些日子里面，虽然关系出现紧张或是困难的时候，我从来不选择选择那个断掉关系，这个是我要坦白的，我从来不会选择逃避，只是会惧怕，这是我的人性里面，我会有一点保持距离不敢去突破但是我从来不会选择说我就拒绝去爱或是放弃。那我就看到在这一个层面，大卫就真的是做到了，他勇敢他没有放弃，到以致这一章里面我们看到他怎么样的追上这个扫罗，然后跟他修复关系，以致跟他立约。那其实在今年初当教会发生这一些的人的离开的问题，关系破裂的问题的时候，其实神也很奇妙，把十年前我跟牧师在旧教会所遇到的一些事情跟人有关的，神把这些人带回来，自己主动来找我们还好我们没有断掉关系，我们没有以恶待他们，所以当他们来到的时候，其实那个关系很容易就修复了，我们就是还是很好的关系在主里面。所以我觉得真的当关系走不下去的时候，我们也只有跟神说，神你带领你鉴察，那不止一个两个三个都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神许可我们的关系会碰到拦阻，但是我觉得真的我们要选择在神里面做对的事情。那神也在这一段日子里面熬炼我们，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所以牧师说这一章里面看到的是化解仇恨的恩膏，我看到的更大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对神是怎么样的。如果我们很认真对神，我相信我们对人也是很认真的，我们就不会让 我们因为要讨好人，我们在我们做事情和对待人的态度上是随便的，所以神一定是称我们的。所以我相信这一章里面要提醒我们不只是一般我们所看到的以善胜恶啊还是什么，我觉得里面有一个更奥秘的一个东西，就是神的爱。神的爱是一直让我们看到没有放弃，然后紧紧的跟随神，做一个敬畏神的人。求神帮助我们。